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大家好，我系瑞章。近期中国短片分享平台抖音成为了城中流行的手机应用程式之一。不过近期有报道说，这个由中国企业指节跳动所拥有的产品不断收集用户的数据，并且交到中国共产党手上，令人担心用户可能被共产党秘密监视。究竟使用抖音是不是真的这么具有危险性呢？今集的时事播报箱就和大家探讨一下。2020年7月初，新闻集团报章报道，一名联邦国会议员正推动政府禁止国内民众使用手机应用程式抖音 TikTok。其后，自由党参议员莫兰声称，抖音程式正被中国政府利用甚至滥用，而工党参议员麦卡利斯特就要求抖音所属的公司派代表出席针对外国透过社交媒体作出干预行为的国会专责委员会的会议入边作供。抖音方面就表明否认有关的指控，亦都驳斥外界要求澳洲禁止国民使用抖音的诉求。据报，抖音的全球总下载量是达到20亿次，而在澳洲所占的市场份额亦都是相当之大。根据估算，在澳洲国内大约有160万抖音用户，其中大部分都是16至24岁的年轻人，但是较为年长的用户数量亦都正是有所增加。简单来说，用户可以透过应用程式制作并且分享短片，而近年亦都有越来越多影视红星又或者政界名人都是有开设账户。在安装的时候，抖音会要求用户批准取得多种的权限，包括存取他们的镜头影像、麦克风的声音和联络人清单。不过与此同时，该个程式亦都会要求收集用户的位置数据，以及手机入边其他应用程式所储存的资料。2019年，美国加州一宗针对抖音的集体诉讼入边，起诉书声称抖音亦都收集了用户的其他个人资料，包括电话号码、电邮地址、位置记录、网络的 IP 地址、社交媒体网络朋友圈的联络等等。此外，集体诉讼亦都指控抖音程式是掩饰了这个程式向外传送数据，包括生物识别数据等的情况。又说这个程式即使在用户关闭程式之后，是仍然继续收集有关的资料。情况就意味着当用户拍摄了一段短片之后，片段就很可能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自动传送到抖音的伺服器。咁究竟伺服器嘅位置喺边度呢？虽然抖音嘅总部系位于北京，但系公司嘅澳洲分部总经理亨特就曾经讲过，澳洲用户嘅数据系存放喺新加坡。不过，伊迪斯科文大学电脑及安全学系副院长哈斯克尔杜兰德副教授同埋讲师康金博士就话，这个问题系要考虑到点样定义所谓嘅数据。虽然抖音的澳洲用户资料和所发布的短片可能存放在新加坡的伺服器，但是有关的短片仍然有机会被人从中抽取其他的数据并且传送到中国。不过虽然是这样说，目前就尚未有证据证明这个情况是有出现。学者举例，假设中国当局有可能利用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分析用户上载的短片，并且透过面容识别技术进行辨识，同时亦都可以透过在短片入边进行一种叫做特征提取的机器学习方法，透过短片背景辨认一个地方的位置，继而制作一些可以针对指定受众的高科技 Deepfake 人工智能合成的影像。虽然这些说法似乎可能有所夸大牵强，但是目前已经有多个主要大型机构决定率先禁用抖音，来到确保敏感资讯是不会遭到泄露。举例，澳洲国防部、美国国防部，甚至整个国家包括在印度，都已经宣布禁止使用抖音这个程式。抖音所属公司指节跳动声称，所有的数据存放在位于美国和新加坡的伺服器，强调所有数据中心都是完全位于中国的境外，而且亦都不受中国法例所监管。不过与此同时，抖音程式的私隐政策声明就是相当之含糊不清。截至2020年1月，政策里面是这样写的，用户应该明白是没有任何一个透过互联网又或者任何公共网络所传送和储存数据的系统都能够保证100%安全。 学者认为，由用户私隐的角度来看，一旦有关的数据离开了澳洲国境，当地的法律将会凌驾澳洲的法律，而在失去了司法管辖权的情况底下，这些数据的用途又或者在哪里使用，就难以受到澳洲法例所保障。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